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 Ben， 大家好。为什么有钱人的仔女最终都会变成有钱人，而穷人的仔女依然是穷人？其实在英国著名制作的纪录片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透过长时间对不同阶层的仔女跟踪，最终发现有钱人的仔女最终都会成为了有钱人，穷人的仔女依然都是穷人，难道贫富会遗传吗？其实遗传并不是只是基因，重有的是思维方式，是有钱人的家庭通过言传身教，让下一代掌握了正确的创富思维。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收入不高的人群为了实现财务自由，在工作之余都会开启了斜杠人生，然而他们在创富之路走得很不顺利，有些人买基金一个月就蚀钱，亦都有人炒黄金蚀咗钱，重有人炒股一上嚟就被套路。每到此时就有人諗起马太效应，唔通真係有钱人越有钱穷人越穷吗？有钱人确实掌握咗比穷人更加丰富嘅资源、资讯同人物等资源，但从投资嘅角度睇，蚀钱呢一啲事穷人同有钱人都冇办法避免。只不过穷人相对比富人来讲，失败后能够翻盘的机会更加小，因为穷人比富人更加输不起。关于这个问题，不要用顺向思维去想嘢。我是穷人，所以蚀钱的机会更加高，应该是逆向思考。正因为我蚀钱的机会高，所以先失去了很多创富的机会。想透过创富手段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不要幻想一夜暴富，而是先给你的穷人思维的方式来一次大手术。以投资领域为例，最常见的投资领域有股票、期货、贵重金属、债券、古董收藏、基金以及创业投资等等，其中很多专案更加适合有钱人，但不代表穷人没得参与，而是入了局之后要格外小心，避免掉入蚀钱的陷阱。穷人到底有什么错误？第一是短视，因为当穷人的创富动机仅仅只是因为想赚钱两个字，就难免陷入短视的陷阱，从而造成财富格局狭窄，没办法对宏观环境进行理性的分析和冷静的判断，一是不会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项目，一是就不知几时收手，几时应该坚持。在美国流传着一句话，美国人的钱在犹太人的手上，事实的确是这样，每一年的富豪榜的前100名中至少有一半是犹太人，然而犹太人的智商并没有特别之处，犹太人得益于他们的创富思维，其实就是讲的是眼界和格局。犹太人在生意场上善于知己知彼，他们能够及时掌握市场的动向和消费者的需求，从而准确判断竞争对手，最终抢占市场。同时犹太人善于审时度势，能够及时捉住市场上一切有利可图的机会，但是对于多数普通人来讲是很难有操控市场的机会，但起码可以做到的就是了解自己的投资项目以及相关行业的新闻，不要盲目跟着投资，更加不要在仓促中做决定，在投资之前先提高自己的认知，拓富思路，具备及时止损的能力。第二是急躁，有书籍入面有提到，讲到投资者要克服贪婪和恐惧这一对天敌，方法包括保持合理预期、风险管理、对市场的合理关注度等。当一个投资者避免被急住套现入面做错投资错误决策时，才可以更加理性地做出正确的决定。 美国最著名的股神之所以能够成为股神，是因为他对自己投资的企业有著足够的了解，他会几十年来如一日地阅读投资对象的股票走势、财报以及行业新闻，在掌握大量资讯的基础上才敢做出决定。这一种耐心让他能够在股市发生波动时稳如泰山，同时我们对自己的投资的项目都要足够了解，不要急于套现。但这个同时暴露了作为投资者最不合格的一条，渴望稳定，害怕波动。如果你真是畏惧风险，那最好不要选高风险的投资项目。第三错误是缺乏商业知识和储备。由于一些投资者只懂得关心赚钱，而对他们的专案本身没有兴趣，这样就令到他们不愿意学习相关的商业知识，累积相关行业的资讯，因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对整件事情蒙蔽了，缺乏主动，甚至是凭主观好与坏做决定。例如说入货时没有将成本压缩到最低，出货时也都没有考虑培养长期客户，以及没有计算投资回报周期，不关注资金流动等一系列的离谱操作。啲人成日都话，在商言商，既然要扮演咗投资者嘅角色，就要学习相关知识，武装自己。基本嘅经济学原理可以了解一下，税法要学，行销要识，财务管理亦都要略知一二。呢啲学习任务确实系有困难，但系如果连呢个门槛都冇入，咁你只可以成为市场竞争中被食掉嘅点心啦。第四就是好高望远，有些投资者看不上创投小利，这种好高望远的心态很容易站在蚀本的边缘。犹太人流传的一条赚钱法则就是即使赚一蚊都是要赚，这句话不能简单理解为犹太人贪婪，而是只有在今日锻炼了赚一蚊的能力，才有可能获得明日赚取十蚊的资本。人的财富思维是随着经验不断累积的，任何人直接经手几千万的大项目，就第一铺就必定是不现实的，只有累积经验埋头摸索，才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提升眼界、格局和能力。第五错误是缺少致富的习惯。有作家用了整整五年时间采访233名白手起家的富翁和128位穷人，以此来对比富人和穷人的生活轨迹。最终他发现富人和穷人的很大的一个差异就是致富习惯。调查显示，在每一日的1440分钟的时间里面，大部分人在工作、睡觉和饮食上用了1200分钟，而有钱人和穷人的关键性区别在于剩下的240分钟。 88% 的有钱人每日至少会阅读30分钟，通常阅读成功人士的自传、个人修养或发展类的书籍、历史类的书籍，然而大多数普通人都在这里享乐。真相是很残酷，当你的脑只是想着赚钱的时候，就不会重视提升自己的技能，因此会在投资中暴露出知识、经验、格局等方面不足，于是就会很容易跌到穷人的队伍入面。造成穷人和有钱人思维差别的原因有很多，但他们最终都会指向创富的动机。你到底是先看到了产生钱、搵钱的风口，亦即话是风口入面被吹起来的钱。这个视觉的锁定将决定你之后一系列的选择和操作。因此可怕的从来不是穷人的身份，而是穷人的思维。或者在起跑点之初，穷人和富人的差距并不是那么大，但是思维拉开的差距会逐渐让穷人和富人形成的自我圈层在不断循环往复，最后就形成了财富层面的差距。有著名的石油大王曾经讲过，即使有人将他身上的山同财物拿得一干二净，以后 将佢抌喺撒哈拉沙漠嘅中心地带，但只要有一支商队从佢嘅身边路过，佢就会成为一个新嘅百万富翁。的确，只要思维产生差距，即使将有钱人同穷人摆喺相同嘅起跑线上，富人依旧都系领先穷人，因为有钱人唔会用一个笼统嘅赚钱目标作为驱动力，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商机，这个背后有关联到时代的发展、行业的变迁、消费者的心态转变等多方面因素，他们捉住了这些关键的要点，在创富路上完成富上加富的正向循环。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会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第二节节目。上一节都讲到点解有钱人嘅孩子最终都会成为有钱人，穷人嘅孩子最终都会成为穷人呢个问题。穷人嘅错误操作就系短视。有一句话，美国人嘅钱喺犹太人嘅手上。当然犹太人嘅智商并冇特别之处，犹太人就系得益于佢哋嘅创富思维，具体啲讲就系佢哋嘅眼界同格局。穷人最终都系穷人都唔一定。不知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这个世界上多数的有钱人都是犹太人，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犹太人都可以成为有钱人？犹太人比大多数的人更加有钱，我们都想了解原因，就是犹太教和财富。犹太教并不认为财富是一种罪过，他亦都不像其他信仰将贫穷视为正义的标志，相反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避免贫穷，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导致了良好的职业道德以及对每一个人赚取自己的收入的个人责任。犹太人相信他们认为 10-20% 的人工应该用于慈善事业，但是他们都不相信依靠慈善来提升自己亦都不会成为社区的负担。欧洲犹太人不可以拥有土地，如果你认为反犹太主义只是在二战中流行起来，咁就再諗下犹太人有一段艰难嘅历史，包括早期喺中世纪就冇办法喺欧洲拥有土地，所以犹太人搵到喺拥有财产之外建立财富嘅代替方法，就係商人同贸易商呢啲行业，直到今日依然喺大多数国家拥有好大嘅足迹，咁样为犹太社区创造咗一个安全网络，因为喺需要佢哋服务嘅地方佢哋系安全嘅。另外宗教机会被捉住咗，对于中世纪嘅基督徒嚟讲，收取利息系一种罪过，咁样令到佢哋冇办法从事任何类型嘅金融工作，从而令到呢个领域嘅机会都向犹太人社区开放，佢哋冇用同样嘅方式睇待借贷，这个亦都是犹太人今日更加有钱的一个重要原因。犹太人在放债业务上变得更加突出，犹太人在这个利润丰厚的行业中的早期成功，是我们今日听到的关于犹太人很多黑板印象的先驱。开设第一家银行，由放贷到为犹太人社区开设欧洲第一家银行，这个是一个跳跃，他们可以管理交易、转账和日常金融服务，凭住强大的金融背景继续放贷和收取利息。在一个发展中的世界上，这个是一个急需的服务，并有助于推动进一步的增长，但这个并不完全是美好的，这种成功也都导致了妒忌，这个助长了古往到今的反犹太情绪。在2016年，有研究机构发布了一项研究，将犹太人列为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宗教群体， 猶太社區平均接受 13.4 年的教育，在大專學歷方面，猶太人擁有 61% 的學歷。更加令人驚訝的是，第一和第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宗教之間的差異。基督徒的受教育程度亦都排名第二，但和猶太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13.4 相比，基督徒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 9.3 年，更加多的证书导致更加高的起薪点。这个即刻改善了刚刚从大学毕业的犹太人的财务状况。他们互相照顾，或者是他们来自于被边缘化的悠久历史，或者亦都是只是与生俱来的本性。但犹太人更加有钱，因为他们以分享财富造福社区为荣。这一种互助的心态是他们精神中的一部分，并确保社区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得到支持，令到他们能够成功。如果有人开办新的业务，社区将团结起来支持他。如果有人遇到困难，社区会尽力提供帮助。犹太法规定要尊重和保护穷人。这一种对提升整个社区的强烈关注，意味着互相投资来度过最艰难的时期，积累财富，这个被视为虚荣。财富被视为实现社区发展的一种手段，不慷慨地满足社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是非常之不受欢迎的。他们的宗教教导良好的商业行为，霍拉和很多犹太哲学家、领袖和作家都明确了犹太企业必须如何运作。根据这些教义，绝对没有不诚实的做法，任何针对消费者的欺骗、勾结或定价都被视为压迫，掠夺消费者被视为他们对自由的压迫。知道你将一个受到更高权力的启发而养成良好道德的人开展业务，这个令到犹太企业成为很多人非常有吸引力的商业伙伴。韧性和毅力，即管面临极端挑战，但犹太人自始至终都表现出韧性。他融入了他们的生活，重点仍然放在精神和实用上。有了这一种的韧性和毅力，放弃不是一种选择。当业务出现问题时，发生这种情况时，没有自怜，而是一种态度，那就是让我们想想办法怎样拆点它。有一本书的作者亦都写到，犹太人以坚韧不拔而著称，咁呢个亦都系正系帮助佢哋实现目标嘅原因。毅力意味住唔顾困难、阻碍或灰心，喺一个行动过程、一个目标上持续坚持落去。世代相传嘅良好金融教育，有句话系咁讲嘅：你想知道咩嘢系比喺脱衣舞俱乐部抌钱更加重要，就系信用。你有冇谂过点解犹太人拥有美国财产？佢哋就系咁样做嘅。有很多专家认为，这样强化了犹太人更加富有，并对财产和银行拥有某种全球控制权的刻板印象。然而，有人亦都视为对犹太人的成功的呼喊，并暗示黑人社区追随类似的商业企业并互相投资。无论你支持哪一个，犹太社区在金融和财产领域所拥有的那种世代相传的知识同埋市场信心都是令人羡慕的。父母教导孩子的金钱的价值观，有很多家庭入面都很少谈论金融知识。父母试图保护他们的子女，不分享他们是不是有经济困难，或者如果他们很有钱，表明都可以挥霍。通过使用五个罐子，很多犹太人的父母教他们的子女怎样理财。五个罐子分别标有11奉献、奉献和奉献、储蓄、投资和支出。家长给10元仔女，仔女将1元摆在个11奉献的罐入边，1元摆在奉献和奉献的罐入边，1元摆在储蓄的罐度，2元摆在投资的罐度，5元摆在支出的罐度。11奉献的意思就是将1/10的收入奉献出来，在每个月的月底就打开个罐，拿钱出来奉献。储蓄个罐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会打开，而投资的罐只有装满时才打开。父母亦都不干预，子女对钱负责，子女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对自己的决定负责。 伯莫德的圣言，四百位拉比大师的生活格言和故事，这一本书非常值得一睇。本书亦都涉及财务和多元化，多元化意味着资本的分配方式不会过多地暴露某一特定风险或资产，而是将其分散以降低风险。就是最基本的形式，就是不要将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里面。交际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网络怎样打开大门和商机，只有积极和他人互动，我们才可以发展我们的业务和财富。人会和他们认识的纯任和真诚的人做生意，在犹太人的公共生活里面有足够的机会建立联系。我们都经常听过历史重演这一句话，犹太社区意识到出现的任何情况都不是新的。通过查看过去发生的类似情况，可以更加轻松地为未来做出更加好的业务和财务决策。模式会重复自己，通过学习这些模式或趋势，了解市场周期，并在全球货币上站稳脚跟，就可以获得财富。揭开犹太财富的秘密的作者亦都写到，直到现在你的钱已经告诉你应该做些什么，和应该做的事有多少。有一个社交媒体的创办人于一个改革派犹太家庭长大，创办人亦都讲过，自从做了人父亲之后，他亦都变得更加虔诚，并经常为刚刚出头的商界领袖提供好好的建议。他又说，有些人梦想住成功，而另外一些人就醒悟过来，并为此而努力。最后一点就是简单的真理，确实有很多犹太人很有钱，亦都有很多人很穷，其他人亦都是这样。综合这两节所讲的事，不难发现真正决定一个人的财富未必是收入的高低，而是理财观念、学习态度以及面对机会和风险的思维方法。无论是犹太人重视教育、家庭理财、长远规划，亦或是现代创富思维强调持续学习、累积知识、培养习惯，都提醒我们一件事，财富可以累积，思维更加可以培养。或者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未必能够决定自己的起点，但可以决定今天开始如何学习、如何规划，以及如何为自己的未来作出更加好的选择。讲到这里，这一集的节目时间到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